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3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的这个股市啊，还有这个所有的全球经济啊，都是随着昨天我们川普总统的这个对等关税的原因啊，这个现在是震荡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呢，在国内方面，我们美国有效率部的这个顾问 Elon Musk 啊，他呢这个因为最近在砍东砍西啊，所以呢现在他的去留现在也是新闻的焦点之一啊。我们知道这个 Elon Musk 啊，他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啊，他把自己的公司呢是先放在一边，然后呢他效力于川普总统来整顿联邦政府。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和合同工哦，所以他从这个川普总统就任的那天开始算起哦，他服务130天之后哦，他的合约就会到期，所以呢应该就是5月底的时候他要离开白宫回去他自己的公司上班。但是呢许多媒体都在追踪报道这件事情哦，尤其是民主党的媒体啊，是巴不得他赶快走人。但是呢，这个副总统就表示说，就算 Elon Musk 离开白宫的话，他仍然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好朋友，以及也是政府部门的顾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位祖籍南非的地球首富 Elon Musk 他表现到底怎么样呢？他是不是总统的打手呢？还是说他是为了国家他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呢？他在民众心里评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今天我们要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位地球上的有钱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一起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朱教授你好。
Hello
Hello 你好广宇、
hey,
很久没来。
我就心想没声音了，你不见了吗？ OK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祖籍南非的这个 Elon Musk 他当然是我们美国人，但是他跟你我一样都是以前出生在其他国家后来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人。那么我们知道 Elon Musk 他成了这个在野党民主党的眼中钉啊。周一周二的时候，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科里布克在参议院里面进行了25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演讲，这是参议院里面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演讲，然后也刷新了历史记录。但是这个谈什么呢？这个参议员就是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 Elon Musk 跟川普总统骂了这么长，然后所以这个民主党啊希望这个 Elon Musk 赶快滚蛋。来，我想请教这个朱教授，你认为呢，为什么民主党这么讨厌他？你怎么看的？
我怎么看，其实我是比较中立的了哈。我对于 Elon Musk 提出的那个大的方向，其实我是挺欣赏的，就说要把就我们的 federal government 联邦政府要节省一点，就是减少一点小政府嘛。其实这个一直都是民主西方社会里面他们比较提倡的了，但当然民主党不一定哈。每次民主党他们有上任什么之类，他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政府部门不停的 expand， 就是扩张，
扩张，
他们会招很多人。OK， 其实每一个政党都会了，每换一次的话，他们都会加一些职位，因为要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嘛。所以每逢一个政党上台，尤其是民主党啊，都会加职位，然后都会加那个部门，加那个，加那个。然后确实是真的，就是那么几十年，你看，从我们不要数到那么远嘛，我们就从奥巴马开始，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一直到拜登，其实这些都有数据的，就是他们真的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部门啊，什么职位。那所以我说这个大方向其实真的提醒了我们民众。其实我看有一些那些 survey 啊。问就是比较大型的全国性这样去问，其实现在 Elon Musk 提出的这个大方向是美国一般的就得到一个 majority， 就是大多数人大概60几个% 的人其实是赞成他这个方向的。他们因为其实整个那个 poll 他问了很多条问题吧，就问的说比如说民主党是不是应该也要支持这个方向，然后所回答回来的就60多个%，他们都是赞成民主党其实应该要 支持这个方向。那当然很多细节他们不一定要支持 Elon Musk， 比如说他真的要很灵敏嘛，你说他们现在其实两个才上任的不到两个月，但是他们的每天抓到我们的新闻，其实每天就看他们的新闻都不够时间去看完他们究竟要落实什么，对不对？就每天我觉得他们真的就
很忙啊，
一场新闻都很忙，真的每天要追他们。今天就是 Dodge， 然后今天又说 Terry， 你看我们昨天说哎今天要讲这个话题，以为还可以很新鲜，对不对？但是今天因为就是那个关税问题，我觉得今天全国美国人都在关注，
我觉得全世界
对，全世界都在关注。那所以好像对于这个 Elon Musk 他是不是宁愿好像大家已经哎是不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真的变得太坏，然后每一天新闻都太多，真的追不上。就算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政治的人物了哈，就是我意思就是我都是在读政治的，每天我都读很多政治新闻，但是真的这两个月真的很忙，忙到根本看不完，然后很多我都真的没办法去细看它
消化，
很多对对对，很多反正。但是我只能讲，就是我总是觉得这个大方向提出来其实是很精，令到我们真的哎真的要去真的检讨一下，是不是真的 federal government 真的是浪费了我们很多钱。因为其实我经常都有投诉，就我跟在哪个节目我也有说过，其实我们交的税一点都没有少。你说四月一号 LA 很多城市都在加税，对不对？
对，
我现在住在这个城市交到10.25，然后有一些旁边已经交到10.75。那我们加了那么多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部门一直都说他们的整个 facility 很残旧啊，他们要装修，但是一直没有钱，那我们的钱究竟去哪里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问这个问题？然后你要是有小孩的，你就知道你小孩的那些 public school 的校园都是很残旧，然后学校一直都说他们没有钱，然后每天每个礼拜，其实我觉得现在做小学校长啊、中学校长，他们最忙的不是在教学，最忙的是在搞那些 donation campaign，每两个礼拜，
捐
款，每两个礼拜我们就收到学校就说，哎，叫你捐那个，叫你捐那个，然后有不同形式的捐款。那这种钱去哪里？为什么我们已经交那么多税，我们还有那么多钱要去捐吗？所以，我自己真的觉得，哎，真的需要，真的这个 Dodge， 其实我是挺赞成
，okay，
它真的要用。
可是你知道吗？就说因为民主党现在希望他赶快滚蛋 ，OK， 那么很清楚一件事情啊，就说 Elon Musk 他是合同工嘛，当然是没有钱的那种合同工啊，那么他五月份的时候一定会，五月底的时候可能会回到自己的公司去上班，暂时的离开白宫。那么川普总统要砍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啦，腐败问题、浪费问题，当然也不可能会停下来。但是因为是 Elon Musk， 就是这个马斯克帮总统做的这些事情，外界的眼里认为觉得说他可能是个打手。你的看法呢？你认为他是打手还是正义之身？你怎么看的？
没有，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天才，真的有实力的人，他就是一个科学天才，然后在各方面，因为他就是一个大企业，你看他起家就是 PayPal 嘛，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看过他的那些自传的书，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他绝对是一个天才了，我看他的书我自己得出的结论，然后他的专注力是很短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传他了，其实没有证实嘛，就是说他五月份会离开，其实很正常嘛。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灵敏的，就马上就做了这些事，他就是一个这么 efficient 的人，然后他的专注力说，哎，我来帮你这个 Donald Trump， 你知道吗？他在 Donald Trump 从那个参选以来，他就已经跟他做好朋友了嘛，已经在幕后里面已经做，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还进白宫不到两个月，然后但是白宫之前他已经参与了很多政府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大概有大半年，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一种专注力的这种天才人可能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就算他就说那种外判工180天他就要走的话，我觉得也很正常，他就可以返回他自己的公司，因为大家我们知道他的公司现在股票又下扬，然后他又很多人去抗议他的公司，对不对？然后又破坏他的车，
对啊，
我觉得这些很多的行为，其实，他要他回到他本来自己的那个事业里面，我觉得也很正常。而且我觉得对于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还有他的那种天才性格，做了一阵子这个政府的东西，然后返回去，再返回他本来最有那个知分天才的那种科学的研究，可能。 发挥更大，对不对？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Donald Trump其实随时可以叫他又再回来，又做那个外判工，再给他180天再做也可以的嘛。你知道我们现在Donald Trump每天出的牌都不一样，谁知道，对不对？
没有，另外你知道吗？就说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因为 Elon Musk 他去帮这个川普总统来做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他招来的这个仇恨哦，这个其实招来仇恨不只是美国本岛哦，他还有全世界哦，全世界只要看川普总统不顺眼的，就会各地的这个 Elon Musk 他的那个 Tesla 的那个车子的那个所谓的经销商的那个店，然后就会去丢什么汽油弹啦，或者是烧车子啊，所以已经变成全世界的事情啊，不只是只有美国啊。所以我想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特斯拉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啊。民主党很讨厌 Elon Musk， 我理解啊，这是政党政治的一个对立面啊。但是问题是，对于这种伤害，这就是用暴力手段去伤害一个车子或者是一个店，这个民主党基本上一句话都不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你觉得呢？
我当然觉得怪了。其实我觉得任何这样的暴力或者是就是毁掉他的车啊什么他的公司，我觉得这些行为都不对的，是应该要谴责的嘛，对不对？所以民主党我就觉得，哎，我都不懂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吭一声，就是好像为反而反。然后因为你提到这个，其实因为现在反他的不单是美国嘛，还有国外欧洲啊那边都有啊，加拿大了其实也
很多很多。
对，所以其实就看了，虽然他是一个天才哈，我刚刚跟你讲，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天才，绝对是一个科学天才，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之知道怎么去经营一盘生意，很会赚钱的一个天才。可是呢，你就从这几个月去观察他，你就会知道，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出生在政治上面的。就是说，所以大家听众哈，要是你的小朋友他们也喜欢政治，其实真的要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训练。虽然像Elon Musk那么成功，我为什么觉得他就是政治手段里面他比较差嘛？就是第一，你看他得罪了那么多人，对不对？其实是不是有一点比较圆滑一点？然后他要去做这种事的时候，你像你看共产党哈，大概学一下共产党。你看共产党习近平他是怎么可以巩固他的权力？他就是拉一帮打一派嘛，这些都是你必须要有的手段。但是 Elon Musk 真的没有。然后你再看他，比如说他带着他的小孩去白宫，对不对？
对对对，
这些都是好像是收一点他，或者是啊他特别看重这个小孩。但是你在政治上面你就看得出这个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因为你在白宫去谈是一个非常高度政治，是秘密，高度秘密的一些事，而你不是真的带一个小孩过来玩，这些我都觉得他不会做这种政治收，就给人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不知道，他好像有点疯狂，有点癫，对不对？完全不认真的那种。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现在很多，你知道他很多女朋友啊，然后这些，其实这些事是美国人一从来都不注重的，就是你看从克林顿很多这种绯闻呢，大家都其实不会因为这样
对
就要说他不可以做总统，不是的。但是问题是他处理的不是很好，而且他跟这个女的很明显就是现在出来的那个 Ashley 的那个女朋友，其实他付钱就可以解决了嘛，对不对？但是他又很 social media 那种 feel， 就是社交媒体的那种，就是要出来要骂一下人啊，就这种就很没有政治手段的。那你就是给人看出来你的形象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playboy， 然后也不是一个真的很严肃的政治人物，就是不像一个领导。然后最错的一点，我觉得他最没有政治智慧的就是他妈妈。现在还住在国内，你知道还住在大陆，应该是深圳啊，什么上海那些大城市。然后天天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就他妈妈都说现在中国怎么好啊，食物怎么好吃啊，怎么方便。他妈妈其实已经住在大陆很久了。
OK。
然后。对啊，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哎，关系就是你现在明明美国跟中国在打这个贸易战，然后很明显两国关系现在都非常敏感，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问题存在，其实这是真的是高度严防的国家政治之间的一些秘密在流通，然后在进行中，然后你还有一个妈妈在大陆，那是不是现在其实给中共政府其实就是 拉着是不是有一个后腿啊，或者是什么是一个人质啊什么之类，你为什么不叫你妈妈回来？因为你现在在做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你是站在 Donald Trump 就是美国这个总统旁边的一个这么重要人物，为什么你妈妈会在大陆？因为大陆现在是你们美国最大的敌对国来的嘛。我就不懂他这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那种敏感度了。所以让我就觉得我真的也没办法全很这样嘛，我没办法100%真的相信他是不是真的在为美国政府在做事，因为他妈妈在大陆，然后他妈妈每天都在唱好大陆的。
OK， 了解，就是忠诚度，到底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他就是有一点短路，然后脑筋转不过来，well， 不得而知。但是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哈，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要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这个 Elon Musk 他是一个生意人，现在跟政治扯上关系以后，也连带了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意。但是感觉上 Elon Musk 他没有惧怕跟退缩的样子啊，这个人的意志力以及他这个一路走来他这个表现来讲的话，民众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也是世界财富排名第一的 Elon Musk， 伊隆马斯克。他是效力于川普总统，那么可能呢在五月底要结束他在白宫的工作，回去他原来的公司上班哦。那么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对于他至今的表现，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呢？你认为他做的如何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专家哦，他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这个 Elon Musk 哦，他现在为川普来效力，帮他来做这个什么，就是政府里面的腐败啦，或者是浪费啦，他都要做一些清除。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他的怎么讲，他的车子啦，他的店啦，或者是很多事情只要跟他有关的所有的事情都发泄到他身上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 Elon Musk 他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惧怕或退缩的样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说他妈妈现在还在中国，在那边游玩或住在那里享福，但是他完全不惧怕，完全不退缩，就是你要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吧。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完全不怕，你就说吧，你就骂吧，他就觉得说我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就骂我吧，我无所谓。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他就是异于我们平常人，因为他就是一个天才嘛，对不对？我们普通人真的是，哎，你这样骂一下我就可能退一点，然后再骂我就退。然后你看到他现在每天都是他的车啊，他的店都在这样被人破坏，然后其实他的股值那个股票已经累积已经跌了很多，他好像少了很多钱嘛，但是他还是每天都推出不同的 policy， 然后每天还去不同的 department 里面就说要那个要那个。我觉得他就是一种非人格，就不是我们普通人的性格嘛，他就是要做好这件事。没有，因为你就看他的那个自传了，你就会知道他真的就是定了一个目标，他就是不会移动，他就一直去研究。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在商业上，然后还有他的事业上，他其实是非常一个成功的人物。你看他从 PayPal 开始有钱，然后到现在的电车，就从电池的那个改制，到前上个礼拜吧，对不对？太空人，你看你波音这个老牌的公司，他们的发明很明显就是没有他们 Xspace 那边发明的那么好。你看他就是要去发明这个太空上太空的这些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懂了。但反正最后就是他把人救出来的，你看，对不对？他就以他一个人他的自己的公司就已经打败了你这个波音，其实一直都是民主党的大支持人，
对，
是民主党一直给他们很多 contract， 然后这个公司就是一直的腐败下去。 然后最后就是明明就是 Elon Musk 的那个技术什么的东西都给播音好，但是因为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就是不给那个 Elon Musk 他们的 contract。那你说这个我们就是评理嘛，你说你政府要给一个单给公司，你当然就是可能价钱是一个考虑，然后技术也是一个考虑，对不对？那很明显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你看波音送了那个太空人上去，那停留在上面九个月你都不能把它救下来，那最后 X-Base 就是用了10天时间就把他们救下来了。你看那个距离，就是有那么大的距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吧。我不是很支持 Elon Musk， 我都觉得他就是很变态，然后他有很多女人很多个小孩，我都觉得这些都是我不能接受的一个人物了。但是你在他的那个才华上面，然后他的那种天分天才上面，你真的没办法，你没办法说他不行嘛，对不对？配套你看真的就是改变了我们现在，除了 credit card 之外，就是我们现在你看你付钱，你
电子支付
啊，有的对，都是电子，都是他开创出来。然后我好像配套之前也就是 eBay 嘛，那些都是他这种电子的东西，其实就是 Elon Musk 一手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了，还有别的人，但是问题他都是那种 pioneer 嘛，对不对？所以到现在他都是领先呢、这个他的事业里面所有东西他都是最厉害的。你看很多人去打他的车 Tesla 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买啊。你看我住在这边，很多有钱人嘛，你像我们每一天出去，其实这一阵子很多那个 Cybertruck 啊，什么颜色都有啊。所以你就是怎么骂吧，人家就是喜欢用他的，因为他的极限确实就是最好啊，他的电池性就是最好啊，然后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当你现在民主党可能可以激发一些人去投诉他，去骂他，去破坏他，但是你知道消费者就是最聪明的。你花几万钱去买一个，你要买一个什么质量的车，那最后的你还是会选 Tesla，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质量就是好。
哇 ，Cybertruck 一台$100,000，哎，这是底价，最低100,000。你如果在里面要加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就不知道了。OK， 这不是便宜的车子。OK， $100,000，你说你最近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 Cybertruck 在路上跑。Oh my god， 有钱人还真是蛮多的。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颜色我都看到？我现在看一下那些青绿色，就是好像青蛙的那种绿色啊， 粉红色啊，白色，什么颜色我都现在都看到。然后还有很多改装的，真的就是他们这些有钱人，10万块对他们不是钱来的吗？你知道，
十万块是十块。OK 啊，来，
没错，
来，我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你知道吗？民主党现在的民调大概是只剩下20%几 ，OK， 川普大概是40%几，但是他有下滑了，就是因为昨天他宣布了那个对等关税以后，他马上就下滑了。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跟民主党来比的时候，这个所有的民调大家都可以看清楚哦，就是民主党现在只有20%几，这是历史来最低的一个。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民主党就一直喊说今天是 Elon Musk 或者是川普，他们都是为有钱人做事，这个事情你来解释一下好不好？你的看法呢？你认为他们两个有在只为有钱人做事吗？今天的这个关税难道一刀砍下来不会砍到有钱人吗？差不多吧，你的看法呢？
哎啦，我刚刚讲了，我附近住的那些有钱人，他们都很多 Cybertruck， 对不对？他们还是买那个 Tesla 的车。然后我自己那个校园，一般都是一些比较低下层的学生。我自己有给问卷问他们，我就说，哎，你们支不支持 Donald Trump 什么之类？我跟你讲，我班里面68% 的人，他们都是支持 Donald Trump。所以我就说，有钱人买 Tesla， 他们支持 Tesla。然后比较低下的，像我的校园的那些，他们也比较支持 Donald Trump， 因为他们觉得民主党已经不行了很多年，他们想有一些新的希望吧。有可能也他们也觉得 Donald Trump 讲的一些也有道理，就是要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什么之类，然后他们可能对于很多那些 DEI 的 policy 他们也不是很同意，因为走得太极端嘛。你整个民主党之前花了10几年都是去支持一些小众，然后不停的集中在一些小众，那大部分人他们不一定是真的那么 concern 那些就注重那些议题。那我觉得现在民主党唯一的前途就考上等于当时候10几年前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其实就是都算是从一个素人突然间冒出来的嘛。现在我知道他们已经在准备他们下一届的那个 民主选举，但是他我觉得他们的人还没出来了，你真的要逼一下他，再等一下，再看一下，因为现在才上了两个多月嘛，那民主党应该还有时间，可能真的、我相信会有一个像奥巴马这样一个新的人出来在领导这个党，绝对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有 potential 的那些候选人，比如说我们加州的州长，我觉得他绝对不行的。虽然他已经他的 podcast 有没有听他的 podcast？ 你们有讲到，对他的 podcast 好像有一点反了，因为他其实也是想从很左的那个立场拉回到中间一点。那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成功的，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太差了。
真的、
整个。对，我觉得是啊，他选的那些我看的那些评论，你看他在 New York Times 那些有报道他那个 podcast， 很多那些 comment 其实都持非常反对他的意见，就觉得，因为大家都想有个新希望啊，你这些一批老的，比如说 AOC 跟另外那个 Sanders 也说要出来参选了，现在也有potential，但是他们已经这已经很老了 ，Sanders 已经参选了多久，这样对不对？然后 AOC 他的也是太左，就是。然后现在加他就是绝对是走那种极左端的那边去走的，那个其实已经证明了就是不行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纽西兰才会比较的拉到中间一点，他也向右一边那个摆过去。其实我觉得纽西兰他的路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我觉得加州或者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他，然后因为他你知道他就是出生就是一个贵族啊，然后
对
就跟大部分的 majority， 我觉得他都没办法可以 connect 到。
我觉得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的川普总统。当初他出来选的时候，我在讲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说怎么可能？他破产好几次，他娶过好几个老婆，他这个那个什么一大堆的，你知道吗？他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因为他爸爸是地产商，他从小到大，而且他念的又是好学校，他基本上根本不食人间烟火 ，OK？ 他娶的人都是漂亮的美女，那个时候都觉得不可能。结果他当了选的总统，认为他会连任，结果后来说没有，他没连任。后来有这么多的官司，认为觉得说哦，他应该会死吧，就没想到他 come back。你不觉得我们美国的历史那个真的是比连续剧还要精彩吗？你看完以后，你都觉得说哦，纽森会不会怎么样？我现在都不敢说他会不会怎么样，因为但是搞不好 maybe one day OK， 他也许会 come back， 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这个故事我们就留给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Elon Musk， 因为他现在正在这个风口浪尖上，OK， 风口浪尖上每天都是烧的是他。很多民主党的都认为觉得说你赶快走，你赶快滚。想听众朋友你的意见，你觉得呢？ Elon Musk 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世界排名第一的人，请问一下他在白宫至今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评价？你看到民主党一直骂他，而且这个烧他的车子，还有这个去他的那个这个车子的经销商去丢那个油气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也是世界财富排名第一的 Elon Musk， 就是伊隆马斯克啊。他是服务于我们的效率部，那么他现在呢是帮总统川普来做事啊。他可能五月底要结束他在白宫的一个工作，因为他总是要回去他的自己的公司来料理一下事情，而且这个他是合同工 ，OK， 免费的合同工，他没收钱。OK， 这个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说，他从这个一路走来，你觉得呢？你对于他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我们在美国知道这个推动改革哦，这个就是遭人骂的哈，但是呢 Elon Musk 现在不只是遭人骂，他的那个车子的经销商常常会被人家丢汽油弹哦，然后 特斯拉的这个车子也常常会被人家破坏哦。但是这些就算它的股价低，但是它整个财富算起来还是一样，还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其他的人都没有打过他。你看看他这个在白宫的这个方式，他可能五月底要回去哦。你觉得呢？对于至今他的表现，你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喽。来，我们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啊，广宇好。
好，
我十分支持伊隆马，因为从伊隆马被人家这样子狙击，被人家陷害，被人家谋害，就可以看出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对美国大部分的民众，对美国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这么恨他，他对美国做了什么错事，大家才这么恨他。所以呢，这些破坏他的人呢，背后都是民主党的里面的人。我不一定说这些都是民主党的党徒哈，但是他们都是跟民主党同样理念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极端的民主党啊，不能讲民主党的人全部都是坏人，你知道吗？就是极端的。
我明白，这种人他们就走得很极端嘛。你看一下，哈，两个人，一个是川普，你跟他的理念不一样，你就要谋杀他、暗杀他，对不对？还有用各种各样的官司来让他下地狱，让他来关到监牢里面。Elon Musk 做了对国家好有利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对国家有利，你跟他的理念不符，你就放火杀人、开枪、烧人家车子、烧人家普通平民百姓那些车主的财产，这就是暴力，赤裸裸的暴力。那我觉得民主党对这些事情从来不谴责，他们暗地里还在幸灾乐祸。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OK， 好，理解。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情只要是暴力的，虽然政党政治大家观念不一样，但是暴力只要有人做这个事情，你认为民主党应该要站出来，要不然的话，你的民调永远都是只有二十几了。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Hello， 哎，你好，
嘿、hey ，
伊隆马斯克，说句实话，对政治是相当的弱智，他就是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当了一家公司，就其实跟那个川普一样的，一家公司在管，川普可以六家公司都倒闭，然后他再重新担起。但是我们美国政府能这样吗
？OK，
他倒闭，对吧？
来，他管的是效率部，你认为他会把我们国家弄倒闭？这是你的意思是吗？
对，我跟你说，
嗯，
我们看下面的国债会不会违约。那就看大家看好不好
？OK，
从私人方面说
，OK，
埃隆马斯克在私生活方面相当的无耻，就是个流氓，就是个拔屌无情的流氓。
OK，
他到处去玩弄女的，那在美国说起来是无所谓，对吧？美国就本来就是一个性自由的国家。
OK，
他不管怎么样，但是他要对这个国家负责的话，他就是很谦虚了。他对不对他的家人，对不对他的家庭？是不是负责？那是他私人的事情
，OK，
和我无关。OK， 还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上海，他的母亲为什么在上海？他母亲以前在金融圈混的，说穿了。就是一个高级的交际花。
来，我们不批评人家的母亲吧，好不好？道德这个东西齁，就看你怎么放，你知道吗？你看的道德观跟其他人的道德观可能不太一样齁。谁说女的一定要活在什么样的道德观里面？没这事儿啊，你现在回头看一看。有些中国的那些五千年的那些什么什么烈女不侍二夫啊，什么贞洁牌坊啊，你现在回头看看，你会不会觉得挺可笑的？这段历史拿出来只能当历史念，如果还要把这种东西这个挂在嘴边上的话，我觉得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你好，光宇啊。
是，你觉得呢 ？Elon Musk。
你说马斯克他做的事我是这么看的。
嗯
嗯，你也说拿了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一个超级大国的经营模式来经营，让公司的经营模式来经营，那是胡扯淡的，不可能成功的。
嗯，来来，你听我说一下哈，我因为他是听命于川普，这是重点，这不是他自己弄，他听命于川普啊，是吧？
你听听，川普他不是一个地产商，
嗯，
他是一个也是个企业家，
嗯，
但是他们都是搞企业的，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一个超级大国，
嗯，
你用企业方式去经营去，那可不等着完蛋吗？那不得把他经营最后破产吗？那个。
OK，
那不可能的事。
OK，
这么一个大国家，这么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在世界上它形成的文化呀，各个方面的科技呀、教育啊、啊经济啊，都是霸权的。
嗯，
你现在怎么经营它呀？你想着把它打掉了，还是重新再干再来呀？
Okay.
还是怎么？你还想干什么吧
？OK，
你想不破产吗？还是想不重新再组建一个超级的美丽国呀？
Okay.
还是
OK，
那是。可能的呀。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国家不能够跟企业一样经营，不能够打掉重来，是吧？你认为我们美国会被，就是这个会被 crash 掉吗？所以你觉得说你不看好，就是你认为他那个拿一把刀或者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锯子，然后到处砍来砍去，你觉得说这个方法不行不通，国家跟公司不一样，不能倒闭重来。了解，我相信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节目要是只有一种意见，那是什么节目啊？太可怕了吧，是不是？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啊 ，Hello，
嘿、hey, ，是你，请讲，你觉得呢 ？Elon Musk 的表现，你觉得怎么评价？
我觉得用一个美国人喜欢用的词叫做。Overconfidence， 啊，就是过分的自信，
太过自信。
哎，因为这种超天才，他们都是藐视一切人间的法律，所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砸我的车也好，你骂我也好，我就是要砸你的饭碗。那你砸人家的饭碗，人家砸你的车，那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对不对？
等一下，砸饭碗他是受雇于川普，暴力砸车这是两件事啊，大哥，你觉得这样比喻对吗？哈喽，
你去打人家什么伊斯兰教，人家来炸你的楼，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你欺负人家，人家就要反欺负，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Okay.
这就是他 confidence， 他以为他无所不能，他拿钱可以买选票，他现在买不下去了吧？
嗯嗯，
他原来给川普竞选的时候拿钱买100块钱买一张选票，现在他同样的办法，他还行得通吗？这就叫做 overconfidence， 你知道吗？
好，谢谢。你觉得太过自信的人，就算是天才，可能会扎到墙上。行，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嘛。而且说句实话，他在我们白宫里面做事情，他当然要接受公平啊，是不是？公众的评论啊。所以我们来了解，就是说他五月底马上要结束他的工作的话，如果哈，因为他应该是要走，但是因为副总统说他仍旧是川普政府的顾问，以及他是总统的好朋友，所以他不可能会离开。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做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大家民众是什么评价嘛？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哎，是的，我个人认为呢 ，Elon Musk 呢，他就是打贪嘛，
就是什么，
打贪腐嘛。
哦，打贪腐 ，OK，
他就是打贪腐嘛。那你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个贪腐的人的企业有多嚣张了。现在还可以出来杀他的公司，还可以出来示威，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贪污的被调查的那一群吗？
Okay.
但这个东西说实在的，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才会出来这种现象，对不对？你看中国打黑的时候，有人出来在这个地方扭来扭去的吗？
对
啊，去习近平家里面泼油漆啊，有吗？你这种东西，你说实在，这个美国现在就是一定需要这种人出来整治一下，太过分了嘛。
OK，
你们这些贪腐的人，哎，在被调查的人还在那个地方讲 叫叫叫反对，你们反对什么
？OK， 好，来来，我跟你讲哈，这个制度不一样的时候很难做比较。你说我们美国的制度去跟中国比，我觉得你知道吗？社会主义只能跟社会主义一起比，你知道吗？我其他的部分你要怎么比？但是我听到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不是一个自信心太过的人。你认为他有勇气，所以才不怕被人打压。你觉得你给他支持，给他一个赞，对吧？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我实在不敢相信我们美国有这么多愚蠢的人。
怎么了？
川普跟 Elon Musk 他们是在拯救美国，避免美国走向灭亡。我们的国债这么的高，每个月要付出多少的利息啊？那我们的开销这么大，应该精简啊。他们做的事情是有益美国，而是拯救我们美国，我就不敢相信了。这些民主党有这么大的势力，我们国家有这么多愚蠢的人。
别，跟你不一样，你不一定要讲愚蠢嘛，对不对？你就觉得说，如果有人用暴力的手段，这是绝对不能够支持的啊。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党对于现在Elon Musk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们都噤声，都不讲话，哎，走开，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新闻媒体去问他说，哎，Elon Musk的那个车子啊，有被人砸，他的那个经销商的那个店也被人家丢那个汽油弹，你有什么看法？他们就走开，不回答。这个部分就，你知道吗？挺奇怪的，好不好？谢谢你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的发言哦。来，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广宜你好，
好。
嘿，Elon Musk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一个大企业家，一个天才，一个发明家。他放下他的工作，来无偿的为美国来贡献。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还这样批评他。美国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前面这位听众讲的，每天我们要付30亿的利息啊。现在国债36兆，对不对？都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事不解决啊，美国很快完蛋。为什么呢？我们不是从老大变老二啊。我们的国债那么重，然后以后国债没人买了，你这个一步一步往深渊下走，我们不是变老二，是变第三世界。对不对？
Okay,
整个马路公路破破烂烂的，州政府、联邦政府都没钱修。非常严重的事啊
！OK，
所以啊，我要向Elon Musk致敬。
OK，
大家想清楚，我们美国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
我讲这些。
好，谢谢。所以你就看着说，他的公司是世界500强的公司，他是放下不管，他来管白宫的事情。你认为说谁吃饱没事干要干这种事情？他到底得到了啥？有你的角度哈，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我们站在现在的国家，就是需要这个人，其他人的没有这样做。
真的没听懂你在说啥，我让你下线好不好？不要恨我，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就有句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所以呢，有些人啊，他的心里头啊，他是有那个家国情怀；有的人呢，他是有那种宗教的情怀。所以呢，当这个马斯克和川普呢，他觉得为着这个国家是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了。所以你看，在辛亥革命或者是任何的时候啊，那些人带着使命的时候，他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所以呢，那些宗教人士呢，他们也是这样。所以从心理学来讲呢，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人呢、他愿意被神使用。当他
来回答我的问题，讲的神学了，你就当做一个选民吧。你觉得 Elon Musk 他的表现，你给他怎么评价？来，你觉得呢？
哎呦，100分都不够啊！
哎呦，
是要200、1000分呐、啊！他就是为着这个国家，你看看，虽然今天的股市有震荡，但是呢，他却说什么呢？这手术已经完成了，就是、有阵痛嘛。
好，理解，所以你还是支持他的，认为觉得改革的人通常从历史上看，身上全部都是刀眼。 对吧？这个确实哈，我们看一看这个中国的历史或者是任何改革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死在沙滩上的人。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哦，我们支持 Elon Musk，
因为
川普 ，Yeah，
因为
他是在为我们国家真正在改革。哦，这国家已经乱到一塌糊涂了。好，谢谢。
OK， 好，这很快来最后一通。你好，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他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嗯。
可是冰冻三尺，这个国家得癌症了，你如果一下用这重药啊，这会出问题的。可是基本上他做的完全正确。
OK， 但是就是下手太狠是吗？
下手太狠，180度没有人这样大反弯翻车的。
OK， 好，不好意思啊，我进广告了好不好？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世界财富排名第一的 Elon Musk 哦，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他的评价分析哦。因为这个他致力于效忠这个川普总统，来帮他这个做改革，或者是发现一些贪腐的事情，或者是浪费的事情。那么他可能五月底的时候要结束他在白宫的工作，所以他这匆匆来。冲冲去，当然还会再回来哦，因为川普总统很重用他哦。那么我们来谈一谈他在这几个月他至今的一个表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也是这个我们经常邀请的来宾哦，重要的来宾 Catherine 朱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很多的朋友都在线上。我看见了，没不好意思，我们剩下的时间留一点时间给朱教授行吗？好不好？来，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这个朱教授和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谢谢你。
我觉得今天广瑜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因为真的两边有正反两方。看看我们听到那些听众的那些意见就知道了，有一些非常支持他，有一些也非常仇恨他。但是刚刚有一个先生，我觉得他讲的跟我讲的基本上一样，就是说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就是节省一下，然后是不是有一些真的很浪费的，我们都要去检讨。所以我绝对觉得 Elon Musk 他现在所执行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天才，一个老板，他就是政治的那个手段比较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很有手段呢、啊。然后他真的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他是 Elon Musk， 他才可以提得出这样一个大方向，然后那么深、那么手狠的去做，然后也不怕得罪人。真的只有他才可以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够胆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去改革美国政府。但是我觉得出发点都是为美国好的吧。那当然就是有些人真的因为这样失业，那当然那些是会很生气，很伤心，也很愤怒的。但是问题是对于整体美国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正这个大方向我觉得是赞成也支持的。
是 OK， 这个改革都是骂名留下的，但是要看之后到底能不能改得好。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朱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我们保持联络咯，好不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拜拜。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